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到翟牧师，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何西阿的故事。翟牧师，何西阿是谁呢？
何西阿呢，他是北国的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在以色列北国最后一个阶段时被神兴起的先知，他所讲的话呢，应该是神对以色列悖逆的国家的最后的信息。何西阿呢，和当时另外一个北国的先知阿摩斯，还有当时南国的先知以赛亚呢，应该是同一时期的先知。何西阿呢，他一生的先知的侍奉呢，就很好的强调了神是信实和慈爱的，他对以色列的爱，因为神自己呢立的约呢是坚定不止息的，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无论以色列他们做了多么多么悖逆的事情，神的爱都和他们同在。
何西阿为什么要娶个淫妇做自己的妻子呢？
在所有的先知里面呢，何西阿的经历呢应该是非常特别的。神呢让一个先知呢去娶了一个妓女来做妻子。圣经记载呢，当时呢何西阿呢他是贝利的儿子，神呢对他直接的讲话说，你去娶淫妇为妻。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是先知，就是今天我们普通的人，如果我们去妓院里面把一个妓女娶回家来，会遭到多么大的阻力。先不要说周围的阻力，要娶这个妓女的人本身呢，他心里面呢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神却让他说，你去娶这个淫妇为妻。神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神自己已经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神把整个以色列人看成是自己的妻子，他把他们建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一路领到迦南地，但是呢他们却开始呢抛弃神，去敬拜偶像。所以呢神就把他们看成一个离弃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行淫的淫妇。因此呢神让自己的先知呢去经历这样的痛苦。而且不但如此，神对先知何西阿说，你也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就雪上加霜了，他不但要娶一个妓女，而且呢还要接受这个妓女在他婚后又和别人在一起淫乱所生的孩子为自己的儿女。这在心理上呢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和挑战。但是何西阿呢先知呢都顺服了，因为神想借着自己的先知向人们表明，以色列人本来是他的，但是他的却拜了偶像，因此以色列人他们的后代呢也跟着拜偶像，就相当于呢何西阿的妻子又开始行淫，结婚之后和别人又生了孩子，但是何西阿呢又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因为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呢，神也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子民，因为神的爱不离开他们。当时圣经呢也讲，何西阿书第一章呢也专门谈到说，整个这个地呢大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上帝。我们前面谈到过以色列北国的故事，北国的王，以色列北国呢曾经呢因为背弃耶和华，为了阻止当地的人去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南国去敬拜上帝呢，他们第一任王耶罗波安呢就建立了金牛犊，让人们拜金牛犊。之后的话呢又有王起来呢开始呢把巴利这样的偶像引进来，所以整个大地呢是行淫乱的。整个以色列国家呢从第一个王一直到他最后被亚述灭亡被掳走，他们每一任王呢都是拜偶像的，都是行在神看来的属灵的淫乱的。在这里面圣经讲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上帝，神让何西阿这样去做，于是何西阿就顺服上帝，他去娶了当时的妓女叫歌篾。 他和这个妓女哥面呢生了一个儿子，神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呢叫耶斯列。这个耶斯列呢意思是神使分散的意思。耶斯列呢也是当时的一个王在杀灭了很多人之后篡位的一个地方。当时这个王呢就是耶户。耶户当时呢不但杀了神让杀的，而且也把当时南国的犹大王杀了。神在这里说呢，他必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里指的是他不但杀了神让杀的以色列北国的王，也杀了无辜的犹大的王。接下来谈到神必使以色列的国家怎么样的灭绝，神借着先知和西阿谈到这个事情应验了，最后以色列国呢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他被亚述所灭，而且他的大部分民呢就被迁走了，迁到了亚述这个地方。之后呢他的妻子哥灭呢又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名字分别叫不蒙怜悯和非我民。这两个孩子应该是他和别的人行淫所生的。
何西阿为什么又被妻子抛弃了呢？
我们说呢，何西阿在和哥灭结婚之后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呢，他又生了两个孩子，他是和别人行淫所生的，他又一次抛弃了自己的丈夫。经文是这样讲的，在何西阿书二章四节谈到说，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亲做了可耻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说，我要随从我所爱的，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注意，都是他们给的，指的是复数。可见呢，他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敬拜巴利的那个地方的奠妓，就是在殿里面呢行淫的这样的一个妓女。当时的巴利呢被认为呢是一个管生育管丰收的神，如果在殿里面行男女淫乱的事情呢，可以取悦这个神。
何西阿是如何责备处罚他的妻子呢？
神就借着何西阿呢在责备以色列人所行的淫乱，神就借着何西阿和哥灭这个妓女的事情呢，他们的婚事和孩子和他再一次背弃他的丈夫的事情呢，来让人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背弃神的。神就是让何西阿借着他自己这些痛苦的经历呢，想让世人了解神自己呢对以色列这样的爱所带来的这个痛苦。神这样爱他们，他们却背弃神，就相当于何西阿这样爱自己的妻子哥灭，哥灭却一次再一次的背逆他。因为他两次行淫乱生两个孩子，那么这显然呢结婚之后做的是背弃又背弃。于是呢神就借着何西阿呢说了很多责备的话。先知的侍奉呢很多时候呢他的话呢基本上分成这几类，一个是责备的话，一个是劝勉的话，一个说预言的话。比如说刚才何西阿谈到了预言，谈到以色列将来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这个是预言。现在呢神借着何西阿呢说责备的话，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指的是当时呢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现在的这个迦南地。然后神借着何西阿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诸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然后呢这个神又接着讲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了牛的两腮的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说呢，他带以色列人呢仿佛是人对人牵着一个牛，对这个牛好，把牛两腮的夹板放松，使他放松可以不去受辖制，而且呢把粮食放在他面前，可以使牛来吃粮食。他又讲说，这些百姓呢偏要离道离弃，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神借着何西阿谈到以色列人呢，虽然知道神，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今天呢就这么容易的背弃神，回到偶像身边，就相当于他的妻子呢这么容易的就背叛自己的丈夫，又回到淫乱中。所以呢神借着何西阿责备他们说，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速散去的甘露，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你们。就神借着先知呢来责备他们，叫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来杀戮他们。神发出的话，说出的预言，就是要实现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些预言中呢受到诅咒。我实行审判如光发出， 所以呢，神在这里面接着和西阿说，他喜欢良善，不喜欢祭祀。献祭的时候，如果神在神面前的心不正，这个祭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神说他喜欢人认识神，胜于献燔祭。很多人他愿意在神面前有这个仪式，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不敬重神，没有认识神。所以神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如亚当被约，在以色列境内向我行诡诈的事情，他们行淫，整个以色列呢就像一个行淫的妇人，在神看来是被玷污了。神还接着讲说，我必从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爱怜他们，因为他们的首领是悖逆的。和西阿接着说，我的神必抛弃他们，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是神接着和西阿又发出的一种预言，这个预言也实现了，他们被亚述所灭，迁到亚述，后来他们在列国中呢漂流飘荡，居无定所。神借着和西阿还谈到说，他们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呢他们必不蒙连续，他们必被吞吃，在列国中呢好像不被喜悦的器皿。神借着先知责备的话呢，经常的呢会借着一件事情而谈出来。比如说神在第一次的这个和西阿和这个哥灭来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呢，神就说呢，这个孩子名叫耶斯列，因为这是神必分散的意思，我必使以色列国家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指以色列这国家要失败，要被打败，要被迁走，要被灭绝。神借着和西阿又谈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谈到了他的妻子从淫乱中生的另外两个孩子，是说你给他们起名叫不蒙怜悯，给他们起名叫非我民，这都是神愤怒的一种表示。接着先知责备他们，不但如此呢，神还呢在他的先知的口中呢还讲出了对他们处罚的话，说他们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失，他们就行淫抛弃神，不约束自己，他们吃却吃不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开耶和华上帝，不遵守他的命。和西阿还谈到说，现在以色列你们行淫了，以色列你们现在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里面，他们就不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有敬拜假神的愿望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耶和华，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就是在神之外行淫，私生子的意思就是在这里面谈到他们敬拜偶像所生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这指的是以色列必然要被毁灭。神说必不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呢用神给他们的各种好处来供养供奉假神巴利，所以神说他必追讨他们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这都是神对他们的处罚。
珍惜慈爱说，你若未曾离开家，是否迫切想回家？你若未曾感到寂寞，曾否渴望安慰说，我想不回
仰望星空，你曾因不再被爱而恐惧失落吗？上帝的爱永不离开你，他永恒的看顾将使你的心得享安息。
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神如何借着先知何西阿规劝以色列人呢？
刚才讲了，先知的在侍奉中呢是用话来侍奉，就神让他讲什么他讲什么。他的话分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预言性质的，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第二性质就责备性质的；第三个性质呢就是规劝性质的，让人回到神面前。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神借着何西阿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得以在他面前存活。然后圣灵感动他，他还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露，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在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神借着他呢向以色列人说话，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应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我的罪孽，悦纳我的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神让人心悦诚服的呢，在他面前称谢他，赞美他，悔改的时候呢，神把这个祭呢叫看重嘴唇上表达的心意，看重这个祭呢多于看重人献上的牛和羊这些肉的祭。最后还谈到，谁是智慧人，谁是通达的人，能明白这些道理呢？这都是先知呢另外一种预言的形式，就是规劝人。何西阿就做了很多这样规劝的这种侍奉的工作。
何西阿为什么还要再赎回这些淫妇呢？
我们讲到何西阿经历的非常特别，他不但经历了去娶一个淫妇，这是第一个心理的关口，接下来又经历了他这个淫妇结婚之后呢又和别人生的孩子，还要接纳这样的孩子，第二个心理关口。接下来神让他经历第三个心理难处，就是你再去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神，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他又去呢把这个在殿里面这个妓女呢又用钱赎回来，回到他身边来。神借着何西阿说，后来以色列人也必归回寻求他的神。神借着这个就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呢，将来呢以色列人也会再一次被他赎回来。但是何西阿经历第三次心理创伤，他又一次心淫乱，完全心淫乱，有了孩子有了婚姻之后还心淫乱，结果神让他再去爱他，再把他接回来。这样的心理的难处呢，神让先知做，实际上神自己已经经历了。那么先知呢是代表神，神已经经历了何西阿所经历的，所以呢神让何西阿也经历，让世人看到，也让先知理解到，让世人看到神所经历的心理的这种难处。何西阿就按照神的要求这样去做，不嫌弃他的污秽，把他重新赎回来，让他重新归到自己身边来，就相当于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面前来。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呢是一个长久不变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换句话呢是一个来自神才能有的爱。我们简单的说可以叫爱不可爱的人，在人不可爱的时候爱。谁家的妻子在行淫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她娶回来呢？谁家的女子在结婚之后又行淫乱，而且还要接纳她因行淫乱而产生的私生子呢？谁家的丈夫能接纳一个女人在行淫乱之后呢再一次用爱心把她赎回来，像以前那样爱她呢？这些都是神给才有的爱。神就是用这种爱在爱了一次次悖逆他的以色列人。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神刚借着何西阿责备以色列人背弃他行淫乱之后呢，神就说，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还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将来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指的是将来呢所有的被抛弃的以色列人都回到了犹大这个地方，重新建立圣殿，重新建立国家。将来耶稣基督呢也从这里出来。神的爱呢是不变的，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何西阿书第二章，当神责备何西阿的妻子结婚之后又行淫乱的时候呢，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是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做妻，而且我要以仁义、以公平、以慈爱和怜悯和诚实来聘你归我。我们人下定礼呢，定金去聘一个人的时候呢，往往是用钱，但是神说他用他自己有的属性，公义、他的仁爱、他的怜悯和他的诚实。所以神是用他自己才有的爱，就是来自神的爱呢，在爱以色列人，以至于将来呢，以色列人呢就变成了所有的愿意凭信心回到神面前的，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神这种爱呢，在何西阿书第三章也表现出来。神呢说让他再去爱一个淫妇的时候呢，神在后面又说后来以色列人也必归回，就像他再去爱一个淫妇把他赎回来一样，他们必然归回寻求他们的神。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们的恩典。今天就是这样，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可以不凭着自己的行为，凭着自己单纯的信心呢，回到神面前来，凭着对耶稣基督的承认，因为耶稣基督献上的赎罪祭呢，我们人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回到神面前来做神的儿女，真正的以色列人。今天呢，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呢，实在是很难得。当时神借着何西阿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我必甘心爱他们。谁是智慧人，谁是通达人呢？何西阿在最后他的话是，谁是这样的人呢？他就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回到神面前来，真正的单单的敬拜神，我们独一的真神。
从何西阿身上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我们在何西阿身上呢，首先要看到呢，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呢，是我们人所不能有的。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今天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都会有神的爱表现出来，就是爱不可爱的人。大家通过何西阿的这个事情可以看到，何西阿一生神借着他在他的婚姻中的表现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爱不可爱的人。何西阿娶这个女人的时候他不可爱，因为他是行淫的奠基，行淫的妓女。但他结婚之后呢也不可爱，因为他结婚之后两次悖逆他，和别人生了私生子。之后呢他又悖逆他，神让他把他从妓女的状态里面再赎回来。所以呢他又经历了第三次的去爱不可爱的人。何西阿的一生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爱的一生。神自己用他坚定不止息的爱呢，在爱着当时的以色列人。今天呢，神用同样的爱呢，在爱我们，就是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这样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让我们可以没有条件的来到神身边，可以做神的儿女。第二要学到的就是何西阿先知一生呢，他做到了顺服。今天任何一个人要做到何西阿先知所做到的呢，几乎是很难的，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何西阿先知记着神给他的灵，他用了最大的顺服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何西阿先知的婚姻和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恰恰影射出来了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悖逆。他们得到了神那么大的恩典，却一次次的背离神，去向别的偶像敬拜，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从何西阿身上看到和学到的，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的爱使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呢可以回到神的家，上帝的爱也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去用这种爱去爱不可爱的人。真正上帝的爱是爱人不可爱的时候，是在人不可爱的时候我还可以去爱。我们也学到了，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敬拜偶像，不要做何西阿的妻子，要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做神真正的家里的人，好好的敬重独一的上帝，使我们的恩典千千代代的伴随我们，使神来的恩惠呢永远随着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感谢神，谢谢翟牧师的讲解。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时光。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Thank you.